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各位，你不要忘记哦，圣经里也有很多咒诅的诗哦。各位向神求，求神伸冤，求神刑罚恶人，求神替我们伸冤，不是不可以的。不但不是不可以，很多啊，诗篇里面很多这种求你敲碎恶人的大牙，求你叫他们做他们的儿子做孤儿，他们太太做寡妇，意思就是让他死啊！你还骂人还要转一个弯呢，就是你要再想就是让他孙子没有祖父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哦，诗篇里很多这些求神刑罚公义彰显在那些始终不悔改的恶人身上，先知书里也对个人团体国家的恶有极大的责备，保罗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责备，保罗对犹太人也有责备，甚至启示录里面的殉道者都向神呼喊求你伸冤呐！要到什么时候？好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各位，你不要一天到晚都很有罪恶感。哎呀，我对人不好啊，怎么刚刚祝福人家又想一拳把他打死啊？这等等等等哈。我不是说你应该求神把他一拳打死，我也不要你去今天回去。哦哟，居然有这么多经文，我都不知道啊！回去找找看。哎，康牧师，请问咒诅的诗篇在哪里？我跟你讲，多的不得了哈。我们求神主持公义，但是我们总要在对神的信心之下，也就是我们还是我认为是正面的，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自高自义自大自怜。可能的确你在家里，在公司里，在教会里，在小组里，你真是好，你付出的真是多，主，这是你的恩典，是你做的，不是我做的，那你有什么好骄傲的？主，是人家对不起我，这是神给他儿女的磨练。我们固然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但是真的碰到了，我们也求神让这些事使我们更像主，更亲近主，更谦卑，更跟主相近。而对那些失败跌倒的人，我们求神让我们固然求神伸冤，求神主持公义，我们也为他们祷告，而不是向神控告他们而已。你比别人义吗？可能你真的比别人义。罗马书九章二十节，保罗引以赛亚书一章九节的话，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存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。各位，你很属灵啊！我不是骂你了，我也不能说我很属灵，因为我根本没有。你很属灵哈，你付出的很多，你很正直，你很善良，你是被欺负的，你是被伤害的，可能都是真的。但记得那是神的恩典，如果不是神怜悯你，让你成为他的余种，你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了。你早就比最坏的还要坏了。罗马书十一章十八节，你不可向旧枝子夸口，若是夸口，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，乃是根拖着你。十一章二十节，你不可自高，反要惧怕。你不可以向旧枝子夸口，旧枝子就是以色列啊，他们被砍下来了，他们因为一直不结果子啊，一直悖逆啊，一直不信主啊，几百年几千年都是这样，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。他们是有错，保罗也责备他，耶稣也责备他们过，先知也责备他们过，但是 你自己不要有一种自意自大自傲的态度，你不可以夸口，哎呀真的很奇怪哈，这个人总是在重复历史，后人哀之而不见之，徒使后人复哀后人，总是在犯同样的错误。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对教会的警告，你不要夸口，你不要自高，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刚好就不断的在犯这个错误。我们对犹太人非常的自高，甚至在中世纪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是很羞愧很应该悔改的，我们逼迫了犹太人。神的确是怜悯，犹太人被折下来了，然后基督徒包括欧洲的基督徒，特别像德国的被接上去，哇！从改教运动以来，你看到德国基督徒出了多少的神学家，多少伟大的教会事工的包括宣教的领导人物，可是如果他们自高，像从启蒙运动一直到尼采的时候自高自大，不信了，德国也会被折下来，会被砍下来，那砍得好惨哦！二次大战德国好惨哦！英美也是一样，这些基督教的国家被接上去，一旦自大，一旦自高，一旦不信神，一旦像犹太人一样步上这个后尘的话，那也一样要被砍下来。哦，各位，我也是求主帮助我们哈。有大志向是好的，要为主摆上也是好的，但是不要自高自大、自意自怜，不要对旧的枝子夸口。在这里，我想信友堂也是一样，我们有很多的新会友刚受洗的哦，新被接上去，哇，真是大发热心，多结果子。然后就看到我们啊，我这种旧枝子啊，谁看不顺眼啊？这牧师谁不像样啊？你再不像样的话，你要被折下来。可能有人说，康牧师，你早就被折下来，你还不知道啊？好，各位，我不是说我们旧的不应该改进等等哈，这都是，但是你要悔改，你要谦卑。你如果站得很好，看那些站得不好的人，希望你不是控告，而是为他们祈求。哎呦，很多人现在说，现在是东风压西风啊，东方人、华人扬眉吐气的时候，欧洲、美洲都已经不行了，基督教在那里都已经堕落了，我们要接下福音的最后一棒。这些都很好，不过好像现在神的国就在我们手里了哈，就在我们这地方了，我想不要有那种自大的态度。以色列人自大被折下来了，外邦教会自大不信被折下来了。我们今天就想想看，就是在罗马书十一章，其实从九到十一章，或者甚至整个罗马书或整个圣经都讲到啊，我们应该胜不骄败不馁，因为我们因信称义，圣都是主的恩典，哪有可以教的，败也在主的磨练中，而且你败了，别人败了，你的家人败了，你的儿女败了，你的丈夫败了，失败了，跌倒了，远离主了，教会被盗了，我们除了该有的种种责备提醒以外，我们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，就断定他是被责，他是永远跟主的爱分离的吗？这是保罗在这一篇信息里面，十一章里面特别提醒我们不要这样。我们在生活中失败，神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永远的跌倒；我们在生活中成功，神不是要我们因为成功被胜利冲昏了头而骄傲。我们希望成功也好，失败也好，跌倒也好，连在枝子上也好，被砍下来也好，每件事是使我们跟这个树接得更紧密。你现在长得很好，多结果子，爱主，好，感谢主，继续谦卑的依靠主，多结果子，为那些软弱的人、跌倒的人祷告。你现在跌倒了， 不要灰心失望绝望，更远离主，赶快回到主那边，越快越好。神在我们的成和败里面，在他没有再来做最后审判之前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使他的义，使他的公义，他的救恩，他的福音，他的权柄更为人所知，所信，所赞美，所敬拜。其实犹太人、外邦人、基督徒、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不一样，神非常公平。我们来讲人的失败和跌倒，是你的也是我的，是美国人、德国人、亚当、夏娃的、保罗的，也是我们的。我们成功不要骄傲，这个不必多讲，我们失败不要绝望，我们也提一下。在最早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哦，因为最早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嘛，就是亚当嘛。亚当是神的儿女，神离弃弃绝了他的百姓，神弃绝了亚当吗？神弃绝了他百姓吗？你说亚当是神的儿女啊？是。路加福音3:38在讲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说了这句荣耀叫人全身汗毛都要竖立的话，亚当是神的儿子。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神的荣美，有神的权柄，天空的飞鸟，地上的走兽，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人的手下。神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叫人来享受，叫人来治理，条件是人要顺服上帝。本来亚当夏娃和他们的后裔都是神的子民，神的儿女，可是亚当堕落了，于是所有的人都被砍下来了，随同亚当被砍下来了。罗马书5:15，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。罗马书5:18，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了。但感谢主，神在这件事中一直到今天显出他公义的审判，也显出他的慈爱和宽容，更显出他在人的失败里面有一个奇妙的救恩。当亚当和他的后裔堕落的时候，神拣选了一个新的人，一个新的民族，就是亚伯拉罕，也就是罗马书11:16的新面，新的树根。所现的新面若是圣洁，全团也就圣洁了；树根若是圣洁的，树枝也就圣洁了。那个树根和新面，你可以解释是耶稣基督，也可以解释是上帝的应许，但在这里也可以讲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。神要从这个人身上产生的子孙使万民都蒙福。哦，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神就把神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给了他们。罗马书9:4，神拣选了卑微的一个民族，卑微的一个人，要赐福给他们，让他们成为万民的祝福。可是他们也是长久的不幸、顽梗，所以公义的神把他们砍下来了。罗马书9:27又引以赛亚10:22的话，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，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，叫他的话都成全，速速的完结。好，各位，我姑且说这是三部曲哈，因祸得福的三部曲。你要想到的是福啊，当然祸也是有，但是神要我们想到的是正面的。所有的人被在亚当里面， 本来是被上帝拣选的，本来是上帝所爱的，但是亚当堕落了，所以我们都失去了救恩。那神就拣选了以色列人，希望以色列人能够把救恩带到全世界。但是以色列人长期的不信，被弃绝了，这第一个大祸患。我们不再讲以前的，第一个大祸患，神弃绝了以色列人。恐怕一直到今天，多数的以色列人，绝大多数以色列人还是不肯信。可是在九到十一章就讲到说，神是爱啊，神有个特点，他不能够不爱人啊，他不能够在任何一秒钟一件事上停止，他是神啊，这是神办不到的。神他永远有慈爱、公义、圣洁、良善。当人拒绝，当以色列人拒绝上帝的爱的时候，那上帝就去爱外邦人了。那么外邦人呢，就接受了这样的爱。所以以色列人的祸，他们弃绝了上帝的爱，使我们外邦人得福，我们得到了上帝的爱。这是第一个因祸得福。在使徒行传你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形，譬如说使徒行传13章46到48节，保罗和巴拿巴放胆地说，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，只因你们弃绝这道，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，赞美神的道，凡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。啊，感谢主。以色列人不信，你不信，好，我就 你不要我的爱，我就去爱别人嘛。你实在是一直拒绝，我就把这爱给所有的外邦人，外邦人包括我们今天，哎呀，信了，就感谢赞美主啊。这是神的奇妙的作为。神刑罚以色列人，显出他是公义的，没有偏私。我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，虽然我给了以色列人这么多恩典，你拒绝砍下也很严厉。以色列人被砍下来，显出神的公义。以色列人被砍下来，使外邦人得救，感谢主。但是还没有停到这里。当以色列人弃绝了主以后，被丢弃了以后，不管在哪一个时代，包括在今天，各位，也不管是以色列人或外邦人，没有分别的。包括一个基督徒，一个牧者，如果我们离弃了主，如果我们在神不断的慈爱怜悯中终于离弃了主，各位，那真是会进到一个非常悲惨的世界。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好可怜。就像何西阿书里面讲的，何西阿的妻子割灭一样。何西阿的妻子割灭是一个淫妇，不爱自己的丈夫。神要何西阿娶这个淫妇，要何西阿表达出神的心，就是神爱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却不爱神，去爱偶像，去拜那些偶像。那他们就被弃绝了，是他们先弃绝神吗？他们弃绝神了以后，在极大的痛苦，又看到外邦人蒙福的时候，在何西阿书说，割灭后来就要回到何西阿那里，就像以色列人在痛苦中要回到神那里，因为他说，我还是归回我的前夫吧，因为我那时候的光景比我现在拜偶像要好得多了。当他归回的时候，这个原来已经被弃绝的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；本来不是蒙爱的，我要称为蒙爱的。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，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。这是对以色列人，被盗的以色列人，在被盗以后被弃绝的痛苦，又看到外邦人得救的福气而回归上帝那里说的，不要怕，我重新把你接上去，你原来不是我子民了，现在又是我子民。可是这段经文不仅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，也是用在外邦人的身上的。外邦人本来不是神的子民，现在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，他又成为神的子民了。各位，你不知道有没有一点糊涂哈？希望 不是因糊涂而聪明啊。我举个例子，也许你能懂了。这个小孩子哈，baby， 我看玩具都很多。我也记得，我也忘记是在什么几岁的阶段，我相信很长吧。可能我们这一生都有这种婴儿期吧。玩具非常的多，但是好像小孩子通常呢，在某个阶段，或者这个礼拜，或者这个月，或者这两天，他只玩一个玩具，别的不玩，都没兴趣。我看大家都好像有这样的经验，我也有这样的经验。他一个房间的玩具他都不玩，他就玩那一个，跟爸爸要跟他玩别的什么，他都不要。各位有一个办法能叫他一定去玩他不玩的玩具，那些玩具他通通都不甩，好像都是废物一样，他根本不管他。有一个办法他一定会去玩，就是别的小孩在玩了，别的小孩一玩，哦，我的，就来了。各位，人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情，就是失去了才会珍惜。当然了，玩具也好，人也好，人间跟上帝不一样，有的实在是不好玩啊。但是上帝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情形，好像就是失去的时候，被砍下去的时候，而且要砍下去枯干了一阵子，唉，还是回去比较好。各位，这个是真的，不是犹太人而已，外邦人也是一样。好，我们看到因祸得福的最后一步了。那犹太人被砍下去，看到外邦人蒙福，他们就产生了，我们中文在前面说就发愤了，要激动他们发愤，我激动你们的怒气，讲得更简单一点，就是要叫犹太人嫉妒啦，嫉妒，哎呀，我们怎么把这么好的 daddy 丢掉啦，应该重新去拥抱他。非基督徒可能因为看到基督徒的蒙恩而回到主这里，基督徒或犹太人曾经被盗，而在被盗中痛苦，又看到又想到，哎，还是在主里好，就回去了。当然谁能回去，这在主的手里。但是我们现在也不再讲当然在主的手里，我们不讲神的预定，我们讲你要回去，你要悔改，你要信。那就是一个三赢的局面。神刑罚犹太人把他砍掉，显出神多么的公义，神赢了，哇，他真公平啊！他没有什么因为这是他的女儿或女婿或什么就徇私啊，他没有，他好公平啊。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，女婿犯法也是一样。我在讲神了，不是在讲现在哈。好，显出神的公义，他刑罚以色列人，刑罚被盗的以色列人，刑罚被盗的基督徒。我们认识主，我们知道主的恩典，我们离弃主，常常神给我们更重的管教，不是不爱我们，是更爱我们。祸患弃绝砍下，第一个好处，第一个福气，显出神的公义；第二个，外邦人因此蒙福，你犹太人拒绝，外邦人得救；第三个，犹太人看到外邦人得救了，这么好，他也回来了。三赢，上帝也赢了，外邦人也赢了，犹太人也赢了。因此基督徒，不管是你自己失败，或你看到别人失败，求主让我们不要悲观绝望，求主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一定够用，求主让我们认罪悔改，谦卑有盼望的往前面走。十一节，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？犹太人的失败，你朋友的失败，牧师的失败，是要他们永远的失败吗？断乎不是，反倒因他们的过失，救恩便临到外邦人，要激动他们发愤，要激动犹太人回到上帝那里。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，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，何况他们的丰满呢？啊，这个论点保罗在第五章第十节也讲过，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相合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如果你在跟神为仇敌的时候，神都这么爱你，你跟神和好以后，神给你的爱会多么的多，多么的大。我们承认 今天还没有看到大规模的犹太人或者外邦人因为自己弃绝神，因为看到基督徒或者神的儿女归向神，他们也来大规模的归向主，我们还没有看到。但是我们信神的话，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，真的上帝会做这么奇妙的事吗？会因祸得福，会因为人的错误其他人得到这么大的富足，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，何况他们的丰满呢？我们期待这一天，我们期待历史上的天天，包括你，包括每一个教会，包括每一个基督徒，若我们的缺乏、跌倒、罪恶可以显出上帝的慈爱和公义，最后在我们身上，愿我们的丰富能够显在这个整个世界。这不是信友堂，这是所有的教会，灵粮堂、真理堂、华严堂啊，对不起，不能一个个都讲了，不是不公平，要讲太长了。希望每一个真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不管是灵恩派或者福音派或者什么派，只要真的重生得救的，我们的过失显为天下的富足，我们的缺乏为别人的丰富。那当我们丰富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更骄傲，我们不是更自大，我们不是向枝子旧的枝子夸口，我们是更谦卑。而且谦卑里面还有一点是惧怕。保罗说了，你不可自高，反要惧怕。二十一节，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，也必不爱惜你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，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。哇，这话也很可怕。神不是爱吗？他不爱惜。如果你在跌倒失败中，你继续的玩梗，总有一个时候他不爱惜的。他的恩慈应该像跌倒的人是丰富的。为什么他的恩慈像跌倒人是严厉的？因为你始终在跌倒中不肯悔改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，你现在多结果子，更把荣耀归给主，使更多的教会弟兄姐妹，更多的外邦人蒙福。我希望你的跌倒是因为悔改，回到主那里重新接上去，结更多的果子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不知道明天如何，下一分钟如何，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知道永恒的主永远爱我们，我们永远应该信靠你，顺服你。谢谢主，知道这样能行就有福了。求主帮助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